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中国巴菲特郭广昌引发震荡，徐明在狱中猝死和被迅速火化，中国索罗斯徐翔的神话11月份戛然而止，资本家在红色中国的出路正在引发多方思考。有分析称，大背景下的中国富豪们正走在不归路上，亲政府远政治，跟政府恋爱不结婚，只不过是中国式富豪的一厢情愿。那么红色中国的富豪们是否没有回头是岸的选择？在中国，财富与悲剧是否必然的配对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再说一遍，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好，首先呢，何青莲女士，我想问您，刚才我们在岛屿中说到的这几个人，那么在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呢，您能看到怎么样的一个线索？这是不是他们的宿命？
应该说呢，就是中国企业家致富有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就是这个制度造成的。因为中国呢是政府垄断一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当然还有军队。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企业家要起步，那么他需要资源，得要政府审批，需要行业去准，也要进入某个行业。那么除了一些非竞争性的可以向所有人开放的，其他稍微那个好一点的行业就都要政府特批。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掌握这个资源大的审批大权的官员呢，就都成了造就国王的人。那么成了造王者，企业家能发起来成为某个经济王国的国王，还得感谢那些造王者。这就是龙有图过去说过，中国这个体制不正常，他作为一个官僚，他都说了，最大的企业家、最牛皮的企业家见到一个小官员，哪怕是科级，都要低下头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中国这个在官商关系中间呢，商是属于从属地位，他们这个逃到第一桶金的来源和这个以后发达过程中对这个政府官员的依靠呢，就导致了一种原罪。昨天我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这个是欧亚管理学院的一个教授写的，他说那个权力最落看到最喜欢看到大众对资本的仇视啊、这话是没错，权力确实喜欢看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呢，我们要问下去，就是大众为什么仇视资本，这个还是跟这个原罪有关。所以呢，就这个原罪大概是从10年前出现在中国这个媒体上面以后呢，大家一直在讨论，就企业家要怎么样才能洗脱原罪。有的人说要多做慈善事业，有的人说呢要尽量摆脱这个官商关系，有的人认为要洗白。但是这个过程呢确实是很复杂，可能要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大家才会忘记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中呢这些很不光彩的故事。
嗯，好，谢谢何女士。韩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何女士提到这些富豪们他们的原罪问题，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原罪呢，在中国这些富豪们他们能不能洗掉，有没有这个洗掉的可能，他们能不能回头是岸？
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就是如果他们站出来支持中国的这个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头，那么这就有可能，大家这些个有资源有能力的人都站起来对这个制度说不，我觉得就有希望，那就能从这个不归路上走出来。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最大问题刚才就是何律师讲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分析。这个我觉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谬论，那就是说资本的原始积累一定是血腥的，一定是不道德的，包括政府方面，包括企业界也是，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在这个基础上呢，所以这个市场准入的这个机制啊，基本上是这个权力基本上被政府各级政府所垄断了。那这个利润越丰厚的这些行业，政府垄断程度就越高，而且权力寻租的这个程度就越大。 所以呢，你像他把这个，因为国民经济基本上是以国企为主导，民营企业只是一种辅导、一种辅助、补充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种经济双轨制导致中国现在的这个腐败啊，这个制度性腐败的这样一个政治生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因为你要赚钱，你就必须要依附这些个官员，你要找靠山。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海归回去在国内做公司，他是以前国内的，也是就是上海这个复旦还是交通大学的。那么他是全国这个所谓青年突击手，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那他回来以后，我跟他聊天，就是说，我说这个你是不是出于污泥而不染？他说：“连朝啊，这个在中国你知道，要想赚钱太老实了，赚不到钱的。你想，他整个这样的这个生态，老实人，这个优秀人才都会最后都被腐败。你必须要依附官员，你才能够这个赚到钱。所以，大部分的这个企业家，这个都不叫企业家，他们实际上是政客。”他必须要这个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来创新创业，不是来提高这个自己产品质量和这个服务，而是想方设法的跟官员在拉关系，然后呢从中间套利圈钱，这个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韩先生，那么你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关于这些富豪们他们的不归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视觉，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同时呢也有资源，当然他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头脑，其实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呢来走出这个中国的怪圈，就不赞同这个制度。那目前您有没有从您的观察来说，有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个阶层里他们有这样的倾向？还有呢，就算即便里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能够表现出自己对制度的不认同，那么他们在跟这个制度跟政府的这个博弈之中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境地之中呢？
我觉得实际上很多人实际上看得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处在的这个地位。我中国传统上是官本位，这个商末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而且就刚才何律师谈到的，一个科长都会把你搞死，要搞死你很容易，对不对？
最小的官都比最大的富翁要有更大的权力。
对，所以呢，他为了赚钱，他不得已要参与这个制度性的腐败。当然，就他自己要负责任。要很多人说你这个你们个人也有责任，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邪恶这些罪恶都推给制度。你们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但是我想，在这个制度上，主要还是制度起关键的作用。那么，我觉得个人当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这个环境，真正让这个企业家精神那么在中国大地呢开始生根落地，而不是通过拉关系靠这个官僚靠这个政府来赚钱。那这样的话，中国这个复兴才会有希望。
嗯，谢谢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欢迎各位拨打4001205501 4001205501。第一位呢是江苏的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
请讲。
啊，我想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制度已经腐败到极致了，官商勾结啊，在中国说你说那些这个腐败已经就是很极致了。你说你没有这个官这个干部来接触来了，你在中国想赚钱你不容易了。我就说简单一个例子，我们家的土地被开发商开发了，然后我到国土局去举报，国土局人马上跟这个开发商沟通起来，叫开发商人来找我。现在他就是说，开发商他开发这个地方赚钱，他就要实施送礼，他就是上下勾结。如果没有上下勾结，他就搞不成。国土部门这个国家的这些管理这些部门，他就是拿了开发商的钱，他才能够，这个开发商才能够安稳的弄来赚钱，舍得他就要有舍才有得，他如果开发商不舍他就没得得。腐败已经从基层到各个层级已经腐败到极致，就是说中国这个一党专政啊，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腐败根除掉，是没有一个好的监督部门，你哪个去举报，你哪个人就倒霉。他那个你前面没到那边，人家就知道你去举报了。所以说，中国这个腐败啊，已经就是 没办法来根除了，已经马上到老百姓，甚至要到老百姓到反抗的那一天都有。所以说现在这个习近平说反腐吧，就是做样子，他的反腐目的是假的，他是打压那些跟他有政治对抗的人是真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腐败中国是到底下到老百姓到各个村各个组，甚至到农民，他的腐败的各个层基层到商业环境已经腐败到极致啊。
嗯，
啊，我谢谢，我就讲到这。
谢谢江苏的张先生。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和嘉宾，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议员的这些官养商人，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和动机的驱使下，他们会支持中国走向民主转型呢？谢谢。
嗯，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那么首先请何庆烈女士做一下回应。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开始韩先生设想的就是有实力有头脑有良知的企业家呢，能够支持中国的民主改革事业啊。我想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肯定有，但是不敢，因为有一个王功权，就是过去支持过许志勇啊，也就是200万，结果王功权后来被抓进监狱了。这一点呢，就是共产党的恶劣就在这里，企业家可以拿钱去花天酒地，废买官员，到全世界去购物，但是就是不许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那么这就陷入了刚才我讲到的那篇文章，就是政府落见大众仇恨资本，因为只有大众仇恨资本，资本呢才不能和这个大众结合，所以呢只有这样共产党的统治才稳固。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你要企业家来公开支持这些民主异议运动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嗯，
但是呢，我觉得呢，有一个法子，就是企业家呢可以暗中做点准备，异议运动的人士呢也可以和企业家暗中有点接触，但是呢，不要以这种资助为目标。我觉得大家呢，在关键时刻呢，这种友好的关系呢，会起作用。这是我的个人想法。
嗯，
至于刚才另外一位先生呢，讲到这个中国腐败呢，叫做从上到下。我觉得呢，就是习近平反腐是摆样子。我这次倒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应该说呢，无论是什么集权体制，包括希特勒，他们都陷入一个矛盾：他们让自己的官员和统治集团的人为自己服务，用的是繁星制的马鞭，就是利益驱动。但是，有一个矛盾：贪腐太过的时候，这个马车就跑不动了。所以这时又要进行一点反腐，这个反腐呢分两种，一个呢是定点清除，就是像习近平过去几年做的这种权力斗争型的，然后呢这种清除完了以后，哪怕没有这种敌人要清除了，内部的敌人，他也要进行一种公关式的常规反腐。为什么呢？这是维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从江湖一直到习近平都反腐，中国的腐败呢根除不了。因为腐败呢是这棵大树生成的土壤肥料，它不可能产出，但是有时候它也要修掉一点树上面的枝，让这棵树呢看起来还是绿的，看起来健康，然后呢就赢得这个公众舆论和合法性。
嗯，好，谢谢韩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同意他的分析。这个我实际上说，这个支持民运不是说，我说是支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你必须在一个可行的，在一个政治空间下边，才有可能，否则的话，他的资产、他的这个身家性命，他可能都会搭进去，也不能解决问题。其实呢，很多东西都可以来做，来为这个民主转型做一个准备。首先，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呢，把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力关键笼子，比如说让市场通过市场调配资源，这是中央所谓的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决议，对不对？你就怎么样推动这个东西，怎么样真正落实到实处，通过法律、通过政策、通过各方面落实到实处。现在很多东西呢，虽然是讲得很好，什么国企改革呀、什么改制啊，实际上主要还是国进民退。 还是处在这个阶段，那么我觉得民企应该联合起来要民进国退。这个角度在这个他这个体制下他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那我讲的有一点东西，就是他们谈到这个观众打电话来谈说是这个制度性腐败啊，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应该引起注意，就是说中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因为他手上有这个权力，他要去寻租，对不对？要这个监督权、融资权，然后市场准入的这个权力都在他们手上控制。那么每一个部门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哪怕连中央党校，他都要建立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学院，去到市场民间去招生，来补贴自己的费用。所以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一个有利益链条在那个地方，都要为自己谋利，它是为一个小集团谋利，不仅仅是为个人，还包括一个小集团，这样的一个结构一定要改变。它不是说现在是为一个整个的社会公平的一个做一个服务，它是为他自己，为官员，为他这个小集体来谋取私利。
好，谢谢韩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广西的李先生你好。
我想腐败应该不止在这个中国吧，民主国家好像也有不少，比如说韩国啊、菲律宾啊这些国家，你说他们民主制度扼杀了这些腐败的那个根源吗？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那么这个呢，我想请何庆莲女士做一个回应。我也想问何女士，就说呢，最近在消息中的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就是马云收购南华早报。那么从马云的这个事件，可不可以说中国的这个商人，尤其是顶尖商人，他们把自己作为政府为政府服务的这个工具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有，这个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九七回归以后，香港所有的大亨，原来不做传媒的，突然对传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去收购。为什么收购？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传媒比他们原有的产业更能赚钱，而是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理解了中共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控制媒体。所以后来他们进军媒体，然后香港的舆论基本上被他们控制，然后就是反对意见只能通过网络，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媒体表达，只剩下大的，只剩下一家苹果在那里坚强抵抗。所以呢，马云应该说这一次呢，收购这家南华早报，与中共还有这个大马的郭鹤年集团，包括马云自己是三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郭鹤年等于出手了一份粉红的鸡肋，就是叫做细枝不舍，食之无味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马云把它变成将把它变成一个深红的大外宣媒体。至于对共产党来说呢，他呢就得到了一个免费得到了一个为共产党服务的一个平台。
好，谢谢。
在这里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条，他们以为如果能够收割到媒体就能够控制舆论呢，这一条呢，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传媒学中间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传播了信息，但是受众不接受或者不看或者不相信，就等于没产生作用。所以呢，中国的大外宣媒体都是因为传播了信息，但是受众不接受，现在效果不佳。我觉得马云的也可能会是这么一个后果。我想就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就请韩连朝先生回答吧。
好的，韩先生，刚才这个观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在亚洲也有其他的民主国家，像是韩国这一类。那么还有，尤其是我再补充一下，像印度这么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为什么它的这个腐败也是非常的严重？那么是不是就是实现民主之后就可以必然的会减少腐败呢？
我觉得它是有个过程的。所有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因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投票，它包括法治的这个建设。那法治建设呢，因为从韩国来讲，它也是民主制度刚刚开始没有多少年时间，它有一个慢慢的演进过程，有一个改善过程。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南韩的这个腐败程度，就这个腐败现象已经是非常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中国是要少得多了。这个那印度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中国的腐败恐怕是我认为是世界上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重灾区了。 而且呢，就说很多东西还都我们看的都是冰山一角，没有真正的深入下去。所以呢，即使民主这个建立以后呢，我想就是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建立法治社会，怎么跟它民主社会相适应的一系列的这些个机制、监督机制，这个人民这个参政议政的这种机制都会配套起来。那么这会就大量的减少官员，因为我们知道这官员贪腐，我们知道中国的这官员贪腐，中国的官员之所以贪腐，他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他是直接对上级领导负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是说老百姓能够选任这个官员，我想他们一定会收敛很多。
韩生，最后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其他人，就关于这个民主的进程。那么像西方英国呢，它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的这个商业阶层呢，他们崛起之后呢对这个制度不满，所以他们推翻了君主制度。那么在中国呢，离这样一步还有多远？30秒。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民主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现在最大的这个瓶颈实际上是共产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不愿意跟人民来分权。我觉得这是要共产党必须改变这个他这个理念，改变他这个想法。那么民众呢，应该站起来对共产党一党专制说不。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庆烈女士，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